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九课。上几课呢，我们讲了约拿书跟阿摩斯书，今天我们讲另外一个主前八世纪的先知，这个先知也是向北国传道的，就是何西亚。那何西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呢，是其中一个例外，就是它的篇幅很长，总共有14章圣经之多。我们今天会看何西亚书的头一部分，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然后下一课呢，我们就综合它在第四章到14章的主题一起来看哈。其实在研究每一卷书之前呢，我们假如能够对作者或者是他一些主要的问题能够看得清楚，他的解释会对我们查考个别段落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哈。所以我们来看何西亚书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西亚这个人哈。何西亚的名字本身呢，在希伯来文可以有拯救的意思哈。不过在何西亚书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他有三个孩子哈。何西亚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记载，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第一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哈，耶斯列。然后呢，在第一章六节，他的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哈。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哈。最后在第一章九节，耶和华请何西亚给他另外一个儿子起名叫罗阿米，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其实都是从希伯来文的发音集结翻译出来的。其中一章四节的耶西列哈，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其实就是神撒种，就是神撒种子哈，那个神撒种。在一章四节，这个字的意思比较是负面的，不好的，因为在一章四节的下文，神对何西亚说给孩子起名叫耶西列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西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所以耶西列本来在这边是毁灭的意思。不过呢，我们假如读下去何西亚书二章的22节，就发现哈，这个耶西列的名字就有它好的一面，这是修复重建的意思。二章22节，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西列民哈。所以这个字从一方面可以有撒种，就是毁灭哈的意思，也可以有神修复重建的意思。至于另外一个女儿，在一章六节，罗路哈玛她的意思罗在希伯来文就是没有，路哈玛在希伯来文是怜悯哈，路哈姆哈姆，就是所以罗路哈玛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没有怜悯哈。最后呢，第三个儿子一章九节是罗阿米哈，罗阿米，罗刚才说了就是没有的意思哈，阿米呢就是我的子民啊，所以罗阿米的意思就是不是 我的子民，三个儿子跟女儿的名字就集上了何西亚要宣告的南国的命运，就是神最终不会怜悯他们，他们也不会再是神的子民。何西亚书的篇幅很长，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不过何西亚书其中一个最出名的问题就是他的婚姻的问题，他的婚姻是最应该是最多人讨论的关于何西亚书的其中一个议题。我们来读何西亚书一章二节，何西亚书一章二节记载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恋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边根据和本的翻译是上主集结的吩咐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很多人觉得神这个吩咐非常不正常，所以呢这个淫妇这个字眼就在研究何西亚书的学者里面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分为两方面的理解。其中一个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从字面去理解这个淫妇的字眼。另一方面就是非字面的意思，我们先来看字面的意思。淫妇字面的意思呢，其实也有五个解读，第一就是直接的理解这个字眼，就是淫妇咯何西亚要娶一个淫妇。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这个淫妇的解释是指那些一次过在庙宇里面做庙祭的人，所以是在一些比如说迦南的假神里面的庙宇里面做了一起庙祭的那个女人。第三个淫妇的理解是她的妻子是之后结婚之后才成为淫妇的。然后第四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淫妇的意思呢是指她有这个倾向，有淫乱倾向的女人。最后一个意思就是神没有这样吩咐先知，是先知何西亚他自己误会了误解了神的意思。所以在字面从字面方面去理解这个淫妇的字眼也有五个层面，不过最后一个理解说神没有这样吩咐是先知自己误会了神的意思呢，这个就比较难接受，假如真的是误会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荒谬的误会。然后呢其他就是说他有淫乱的倾向，的女人，这个也是比较牵强的解释，比较不容易从这个字眼归纳出来的理解。然后刚才另外一个意思说他之后才成为淫妇，就是说那个何西亚书的作者在说神叫何西亚娶淫妇为妻的时候，他是预见他后来会成为淫妇。这个解释呢也是有一点令人比较难接受的。一次过的妙计那也是一种推理，所以字面的解释假如我们接受的话只是剩下一个解释，就是淫妇。这个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再来思想。先看非字面的意思。非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边神好像吩咐何西亚娶一个淫妇，可是其实整件事情是一个象征来的，是个象征或者说是先知在做梦的时候，在梦中或者是在意象中听见神这样的吩咐。 然后最后一方面非字面的意思，其中最后一方面的理解就是这个淫妇是指向他属灵的淫乱哈。非字面的意思说整件事情是先知在做梦或者在意象中发生的，或者是整件事情是象征啊，这个都比较有一点困难啊。最终假如我们接受非字面的意思，比较可取的是第三个理解，就是淫妇是指向属灵的淫乱哈。其中一个根据就是在神吩咐何西亚去娶淫妇为妻的时候，他的这同一节经文在下文就讲你去娶淫妇为妻，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在同一节经文的下一句这个淫乱其实是指向属灵的淫乱，而不是指真正的淫乱的行为。因此从这一句下句推理到上一句就是说娶淫妇为妻，这个淫也可能只是说她是属灵的淫乱一个拜偶像的女人。假如取非字面的意思，就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解读。那可是这个属灵的淫乱的解读也不是每一个人认为可取的所以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接受这个淫妇的字面的意思，而且接受神真的是吩咐何西亚取一个淫妇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假如说上主吩咐先知何西亚娶一个淫妇，问题在哪里其中一个问题当然是在五经里面比如说利未记21:7，利未记21:7就很清楚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不可娶妓女或者被夫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这边是提到这个是神给祭司的命令你说何西亚不是祭司，只是先知而已。那其实当然祭司跟先知不完全一样可是无论是先知无论是祭司，其实都是神的仆人，而且是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会很自然认为两个不同的这个职分神对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既然利未记规定祭司不可以娶妓女或者是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为妻那我们相信先知也一样是不可以这样做可是为什么神在何西亚书这样吩咐何西亚呢其中一个解决的方向就是说这个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伦理就是说因为何西亚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主前八世纪的背景是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可是呢因为之前以色列人过的是比较平安富裕的日子，所以呢先知出来警告他们说外敌快要来称赞耶路撒冷或者是以色列这些消息呢他们都会很难接受很难认为先知所讲的会应验所以在这个非常的时期，神就透过先知何西亚的婚姻来做实物教材，可以说来警告以色列人，来警惕他们要听因为他们就好像这个何西亚的妻子一样犯了淫乱 他们在属灵方面背叛耶和华，所以神为惩罚他们，用他的婚姻来警告以色列人。可是娶这个淫妇呢，基本上虽然说警告以色列人神会惩罚他们，可是最终其实神想发送的一个信息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说只要他们回转什么时候他们回转，那他就会重新接受，重新爱他们。所以何西亚娶这个淫妇，假如真的是字面的理解是淫妇的话，他应该也是假设这个淫妇会悔改，会回转的。可是何西亚书的第三章，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妻子呢娶了他以后，他在第二章要去爱另外一个情人又犯奸淫，可以说。所以到了何西亚书的第3章1节，我们就读到耶和华对何西亚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何西亚书的另外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那到底这个第3章的女人跟何西亚书第1章的何西亚娶的那个淫妇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在研究何西亚书的学者中间也有两个立场一个就是她是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和本的翻译好像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不过呢有一些学者的看法就是她是同一个女人好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就反映这个立场。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何西亚书3章1节是说，上主对我说，你再去爱那离弃丈夫另结新婚的淫妇这个另结新婚的淫妇就是何西亚书第1章的那个何西亚娶的女人其实假如第3章那个女人跟第1章的是同一个人才是更能够表达何西亚书的要向以色列人讲的信息，就是说他们虽然一再犯罪可是只要他们回转，神还是会重新接受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所以在何西亚书的第3章，我们看见经文记载，何西亚在第3章2节说，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根据五经出埃及记21章32节跟利未记27章4节当时候的劳力的价钱大概是相等于30舍克勒这边记载何西亚就用这个大概相等的价钱把他的这个犯淫乱的妻子再买回来。你说好像很荒谬可是呢三章记载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说第3节何西亚对这个妻子重新买回来的妻子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所以当他再一次重新接受他的妻子围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不可以再行淫这边呢何西亚第3章就记载，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自治，无柱像，无以福德五家中的神像所以3章4节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是基本上是指向他们家里面不可以再有其他神像其他假神的任何的形象 主要是指向他们要专心一致的哈、将神奉为他们唯一的神啊，好像何西亚重新买回来的妻子一样哈、不可以再行淫。所以假如是同一个女人的话哈、这个在圣经的三章一节的翻译上也可以的，因为在原文这边圣经只是说再去爱一个女人啊，对对对，然后下文再去爱一个女人啊，所以爱这个女人呢可以是她以前的妻子。无论如何，假如第三章的妇人跟第一章的妻子是同一个人的话，何西亚的婚姻就非常有利的在以色列人面前展示了神的爱的神的饶恕的程度之深哈。即使他们好像犯了属灵的淫乱，以色列人不爱上帝和去爱其他的假神，可是只要他们回头，神还是会再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他们为他的子民。这个是何西亚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有人称阿摩斯是双女的先知，我们上一堂讲过何西亚呢就是爱的先知，透过他的婚姻，神向以色列人展示他是慈爱的神只要他们回转，什么时候他们愿意悔改回转归向他，他就会重新接受他们为他的子民这是何西亚书一个很鲜明的向以色列人，也是向今天没有悔改归向神的人的一个很清楚的信息。无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犯了什么罪都不会是神不能够赦免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真心诚意的悔改愿意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然后归向真神不再犯罪假如有这样的决心，其实神可以重新一定会重新接受我们归入他的怀抱这个是何西亚很清楚的对昔日的以色列人的信息，也是神今天透过何西亚书给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信主了可是呢中途犯罪离开神的人的一个很鲜明的信息。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何西亚书的一到三章的讨论我们就停在这里在下一课我们会讲何西亚的几个主题，不过在今天这个课堂结束之前呢，我想先交代一下何西亚书的结构我们假如对整卷书的结构有一个大图画的认识，那我们以后每一个小段落查经的时候就比较会有规范何西亚书第一章一节是标题句这个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一章二节到三章五节就是讲到先知何西亚的婚姻，一章二节到三章五节。然后呢是四章一节到十一章一节 这个是先知迪伦的神谕哈。这个神谕呢，我们会留意到哈，在最后的一个段落，11:8-11，是盼望的信息里面包括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与亚玛？怎能使你与洗变？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路中临到你们。这边一直下去都是盼望的信息。然后何西雅书的第四段经文，就是11:12-14:9，11:12-14:9是先知第二轮的神谕。这段的神谕的特色也像上一段第一轮的神谕一样的，是以盼望的信息结束的。14:1-8，我们就读到，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信，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然后第4，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更新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等等哈。所以好像在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也提过，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和惩罚的信息通常不是最终的结局不是为了神惩罚人的罪，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每一个审判的信息的背后通常每一个段落虽然以控诉神的子民的罪为开始以神的惩罚为他的宣告，可是最终先知都会以神挽回或者是拯救他的子民的应许作为结束这个是很重要的先知书通常都有的结构，表达出我们的神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最终神的惩罚是希望人有一天会悔改回转归向他。所以先知书很多时候在惩罚的信息之后都是以神拯救的应许作为结束的，这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地方。好，这个课程到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